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多国拒同川普重启会谈，德法提案破局。Delta 变种在美升温，拜登示警会有更多人死亡。花旗说全球经济依赖中国的时代将结束。美亚太助兴人士通过参院外委会将推进美台关系。美国一季度 GDP 中值环比增长 6.4%， 符合预期。拜登普京峰会后，美国驻俄国大使返回莫斯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今日表示，欧洲联盟领袖已经否决德国和法国推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会谈的提案。这个礼拜欧盟领袖正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默克尔在会后表示，目前已经没可能同意立即展开高层会晤一事。默克尔说，欧盟领袖先前同意和俄罗斯维持并发展某种对话形式。他说，我本来希望看到更大胆的一步，但这样也不错，我们会继续努力。路透社提到，奥地利总理库尔茨支持德法的提案，但其他很多欧盟成员国反对。立陶宛总统诺塞达会后说，很多领袖的共同想法是不要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他较早时仲表示，恢复和普京会谈的念头无异于与虎谋皮。而俄罗斯当局礼拜四就说，普京本人支持这项提案。美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先在日内瓦和普京会面，而德国和法国这个礼拜临时提出提案，希望欧盟恢复和普京会谈，这个令其他欧盟领袖有些措手不及。新冠病毒 Delta 变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疫情新威胁。拜登礼拜四和北卡罗来纳州发表演讲时警告， Delta 变种是相当危险，而且是令人感到高度忧心的病毒。随着它的传播，国内的死亡数会持续增加。拜登强调， Delta 更具传播力和致命率，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讲特别危险。据统计，美国确诊中至少 20% 是 Delta 病毒，比例在两个礼拜左右升了一倍。拜登礼拜四前往北卡罗来纳州，鼓励人们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白宫这个礼拜承认，总统设定的在7月4号之前让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计划不会按期完成，并指出18至26岁的美国人特别不愿意接种疫苗。目前有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实现了拜登的目标，但是大部分州在疫苗接种进度上继续落后，包括北卡罗来纳州。根据北卡罗来纳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数据，尽管采取了包括100万美元抽奖在内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但是该州南部成年人口中只有 55% 的人至少注射过一剂疫苗。据美国花旗集团估计，2021年全球发达经济体对全球 GDP 的贡献将超过新兴市场，依赖中国的时代将会结束。彭博社礼拜四报道指出，以 David Rubin 为首的花旗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随着很多国家陆续祭出财政刺激方案和货币政策，2021年发达经济体对全球 GDP 的贡献将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新兴市场。此前从2010年到2019年，中国就贡献了全球平均 47% 的投资增长和全球 GDP 的 33%。 经济学家表示，推动新投资支出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这个反映出全国政府希望减少供应链的弱点，意味着投资和全球贸易之间的联系将会减弱。经济学家称，在全球保护主义急剧上升之际，全球投资支出上升对贸易的溢出效应可能比过去更弱，投资周期对中国依赖程度将会下降，贸易友善程度亦将跟着缩减。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礼拜四通过国务院亚太助兴提名人丹尼尔·克里滕·布瑞克的人事案。该提名案接下来将送交参院全院表决。克里滕·布瑞克拥有丰富的亚洲事务经历，过去近三年半时间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之前就多次派驻中国和日本，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克里滕·布瑞克6月15号出席参院外委会召开的提名听证会时表示，美台关系至关重要，如果提名获准，他将进一步发展和台湾在各领域的关系，亦会致力于履行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卫。针对中共的挑战，克里滕·布瑞克认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他强调，除了会致力协助美国在美中战略竞争中取胜，他未来亦会就新疆种族灭绝、香港自治和自由遭践踏等事情向中共当局追究责任。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环比中值增长 6.4%， 与市场预期和初值持平。消息公布后，美元指数、现货金银短线波动不大。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增长反映了个人消费支出 PCE、非住宅固定投资、联邦政府支出、住宅固定投资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从分类上来看，一季度 GDP 的最大提振来自内用品制造业，而最大的拖累就是非内用品制造业。总体而言，22个行业大类中有17个大类贡献了正增长。礼拜三，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表示，随着今年经济增长预计飙升至 7%， 而且通胀远高过美联储 2% 的目标，他现在预计在2022年尾将会需要提升利率。此外，劳工部礼拜四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6月19号那个礼拜，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是411,000人，超过市场预期的380,000人，较上个礼拜的418,000人有所下跌。今年四月被召回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礼拜四已抵达俄罗斯，重返岗位。他礼拜四抵达俄罗斯时表示，今日已经回到莫斯科，准备好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团队一起争取在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上取得进展，并同俄罗斯合作，实现两国之间建立稳定和可预测关系的目标。上个礼拜，总统拜登和俄国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拜登上任后的首个美俄峰会。峰会结束后，普京召开新闻会说，双方同意恢复向对方国家首都派驻大使，亦就是说，美国和俄罗斯大使将返回各自的外交岗位并履行职责。普京还说，几时恢复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美俄大使今年较早时曾经因两国的紧张关系撤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在今年3月被召回。在拜登和普京峰会后，安东诺夫已经在6月20号搭机返回华府。他表示自己以乐观的心态返回华盛顿。他强调，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并期望取得进展。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法案，禁止新疆强制劳动制品。纽约法庭暂停朱利安尼律师执照。美国加速推进转移帮助过美军的成千上万阿富汗人的计划。众议院外委会定于下个礼拜审议范围广泛的抗衡中国法案。开火示警并投放炸弹。俄罗斯和英国就黑海相遇事件相互指责。国务卿布林肯将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24号通过一项议案，旨在为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不能够进入美国市场。 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尽快通过法案，防止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成为人权侵犯者的共谋。法案同时主张透过双边外交渠道和多边机制等各种途径，向中国就发生在新疆自治区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出交涉，并使用美国政府所有可行的措施进行施压，包括采取签证和金融制裁，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行控制等。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院等待表决。共同推出法案的莫克里参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为本届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莫克里参议员在会上谴责中共政府在新疆有系统地广泛地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展开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礼拜四表示将禁止中国新疆合盛硅业公司及其的子公司生产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进入美国市场，并继续支持在美国国内发展清洁能源供应链。纽约法院礼拜四暂停了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纽约州的律师执业资格，理由是他在试图让法庭推翻川普总统大选败选结果期间作出虚假陈述。这项裁决将禁止朱利安尼作为律师代表客户。对于这项决定，朱利安尼的辩护讲法是对他行为的调查违反了他受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且他并没有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法庭驳回了他的辩护，并提到在宾夕法尼亚州，朱利安尼未经提出丝毫证据来支撑他对于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费城死人投票的数字的陈述，表示他提出的数字各有不同，出入极大。朱利安尼仍然可以上诉，但裁定指出诉讼结束时他可能面临实质的永久性制裁。川普当日发表声明，称朱利安尼是伟大的美国爱国者，他的律师执照被暂停只不过是一场谋猎行动。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在礼拜四表示，美国政府在加速推进转移在将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帮助过美军的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的计划。这些计划以转移为美军提供协助的阿富汗翻译和其他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同时处理他们的申请。在白宫决定加快推进将阿富汗人转移到其他国家或美国领地的计划之时，拜登总统礼拜五将在华盛顿和阿富汗总统加尼与国家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举行会谈。塔利班反政府武装今年5月以来增加了攻势，在阿富汗农村地区夺取了几十个行政区，令人担忧塔利班可能好像1996年那样夺取喀布尔的控制权。尽管塔利班反政府武装夺取政权的威胁不断增加，拜登总统依然在4月份下令驻阿富汗美军在9月11号基地组织攻击美国的20周年纪念日之前撤出阿富汗。外交委员会的助理礼拜四说，外委会将在6月30号下午开会，就被简称为英法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与接触法进行辩论并考虑修正案。这个是国会持续展开的抗衡中国的努力的一部分。在民主和共和两党严重分裂的美国国会，在和中国打交道时采取强硬立场是少有的两党共识之一。这部原为无尽边疆法的法案授权拨出大约1900亿美元加强美国先进技术研发，并批准支出540亿美元增加美国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礼拜四上午，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会晤了包括米克斯和众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在内的一些众议员，讨论采取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等这样的至关重要的行动来和中国竞争。 俄罗斯和英国礼拜四就黑海克里米亚海岸附近一次有争议的海上相遇事件，彼此提出了新的指责。俄罗斯召见了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进行正式的外交抗议。俄罗斯2014年从乌克兰那里单方面吞并了克里米亚。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认为克里米亚半岛和附近的海域仍然属于乌克兰。莫斯科声称一艘英国军舰驶过克里米亚附近的俄罗斯领海，这里靠近塞瓦斯托波尔港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俄方对英国皇家海军的捍卫者号驱逐舰开火示警，并在它的路线上投放了炸弹，但是英国表示英方这艘军舰是在国际海域行驶，并没有开火示警一事，亦没有任何炸弹投放在这艘军舰的路径上。英国首相约翰逊对记者说，我们不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个是乌克兰水域，使用这些水域从 A 行驶到 B 是完全正当的。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美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他今次多国之旅的最后一站法国，这次接触将强调维护跨大西洋合作的重要性，讨论两国对目前健康危机的联合回应，处理气候危机，展现两国长期双边合作伙伴关系的力量。国务院说，法国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伙伴，两国都认为需要追究俄罗斯在乌克兰等地的侵略和破坏稳定活动的责任。美国将继续和法国合作，共同落实气候融资，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加快向清洁能源经济的过渡，在这个世纪中期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美国和法国将在人权、经济胁迫和腐败等议题上合作，共同抗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蚀支撑着基于原则的国际秩序的根本价值观和机制的图谋。